走，我们还继续读以弗所书。我们先读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十节，或者我们从第九节读到第十节，好吧？以弗所书第一章，从第九节读到第十节，
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我们在读以弗所书，里面有许多的奥秘，那也就是说，神借着圣灵把这些奥秘向保罗打开了。因此他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就有许多的奥秘，在别的书信里面没有的，没有说的，但是以弗所书有。前两次我们所交通的就是教会，教会是一个奥秘，而且上一次我们也交通，教会是坐在天上的，我们所理解教会好像就在地上，你看温哥华有那么多的都叫教会，好不好？但是实际上，保罗告诉我们，教会是一个奥秘，教会是在天上。不在地上，是属天的，这是上次我们在这里交通了。那么今天我们要交通的这个奥秘，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告诉我们，这个奥秘就是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所理解的我们所理解的主耶稣的救赎，是让我们人和神和好。主耶稣是救赎我们人类，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比方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圣经当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人来讲，那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第二章，那里又告诉我们，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你看都是拯救人类，主耶稣的拯救是拯救人类。这是在保罗写以弗所书就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的救赎要使这里告诉我们，天上的地上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保罗除了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提到这个天上地上的在基督里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都要同归于一，这是一个奥秘，今天还没有到这个时候。那我们再来读一读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的第一章，二十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的二十节，
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 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
好了，这里就不是说主耶稣流的血拯救亚当的后裔，这里是说是天上指地上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那是主耶稣的救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的血不只是拯救我们这些人，也就不只是得着一个教会，到时候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都会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也就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并借着叫万有，万有这个字就是所有的被造都叫万有，在圣经里我们知道神是造物的主，所有神所造的都叫做被造，被造也叫做万有。所以主耶稣流的血不只是拯救人类，拯救了教会，而要拯救万有。现在我们就要看一看万有和主耶稣的关系，为什么主耶稣流的血要拯救万有，使万有与神和好。那请我们还是要读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的第一章16节，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
再读17节，
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
好，你看这个万有我们就说是被造，不管是天上的、地上的，能够看见的、不能看见的，很多被造是眼睛不能看见的，那比方说天使你就看不见，它是被造。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这就是保罗的看见，这是一个奥秘。一切一看所有的这一切被造都是为主耶稣造的，也是借着他造的。所以神在造万有的时候就已经定好了所有的万有和主耶稣发生了关系，万有是为着主耶稣造的，包括我们人类是为主耶稣造的。因为万有是为主耶稣造的，圣经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万有的头，主耶稣就是万有的头啊，请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1章 22节，以弗所书第一章22节，
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那个首字原文是头，主耶稣为教会就做了万有的头，就是所有的被造的头，就是主耶稣。因为他是被造的头，所以被造是交给主耶稣的，被造所有的被造是交给主耶稣的。我们可以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第一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好，那么这里告诉我们，第二节，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承受万有就是万有都交给主耶稣，他给万有的关系，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也就是刚刚我们读的哥罗西书第一章，万有是借着他创造的，也是为他创造的。所以他就要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今天主耶稣要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现在很多的灾难都来了，我们看见这里有到处有地震，有各种的情况出现了。那么万有是主耶稣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那么这一些的改变，灾难的出现，启示录第六章第六印里面早就告诉我们要发生这些事情，这都在主耶稣全能的命令管理之下而发生的，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允许风浪，允许飓风，允许啊，因为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底下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那么万有为主耶稣造的，也是借着他造的，所以万有的存在是和主耶稣发生关系。神在创造万有的时候早就定规好了，所有造万有是为着主耶稣造的。没有造我们人类以前，神先创造了天使，天使是为谁创造的？为主耶稣创造的。这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奥秘，也是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万有和主耶稣发生关系。神是将万有都交在主耶稣的手里，所以万有出了问题了，万有犯了罪了，谁来拯救万有？主耶稣拯救万有，因为万有是为他造的啊。因此主耶稣的救赎不只是救赎教会，而是他流的血要使万有与神和好。这是主耶稣的救赎，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告诉我们，神最早的创造那不是创造亚当的这个天地。那我们请来读一点旧约圣经，我们读以西结书28章，我们从11节读到19节，11节读到19节，以西结书28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掠夺，都必为你惊奇。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
这一段圣经上面说到一个伊甸园，13节，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这个伊甸园不是亚当的伊甸园，这是指天上的伊甸园啊，天上的伊甸园。那么这一件的记录好像第12节推罗王作起哀歌，实际不是指着地上的那个推罗王啊，因为在这里是以推罗王的名义来说到神最早的一个创造，也这个创造也许在亿万年以前 还没有亚当那个天地，还没有亚当那个伊甸园以前，神早就创造了一个天地。那个天地是交给谁管理的呢？是交给一个天使，叫做基路伯。基路伯是天使的名字。基路伯这三个字的意思，在原文就是保卫者。所以神创造的千千万万的天使里面，有一类的天使是保卫者，叫做基路伯。就交给有一个天使交给他来管理，结果他就犯罪了，这里就说他骄傲了，而且他又亵渎了圣地，那就是天上的伊甸园。神就从神的山驱逐你，神就把他赶出来了，他就不能够在天上伊甸园。天上的伊甸园就是神所在的地方，就是神所在的地方。原来他就是在那里侍奉神，后来他犯罪了，神就把他赶下来了。我们记得主耶稣也曾说过一句话，他说我看见撒旦坠落。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我们来读路加福音。第十章。18节。路加福音第十章的18节。
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
好，曾看见，不是说主耶稣在地上看见，是神把这个基路伯从他的圣上驱赶出来，就是刚刚我们读的以西结书28章。好，主耶稣说他看见撒旦坠落。第一个，神所创造的天地，因为这个基路伯犯罪了，所以被神从天上把他赶下来了。主耶稣也看见他坠落了，所以天上就再没有他的地位了。以后这个基路伯就叫做撒旦，或者也叫做魔鬼，天上就再没有他的地位，那么他就在地上了。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约伯记。我们先读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七节。
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
好了，这个撒旦现在不在天上了，他在地上了。所以神在天上和天使在一起，众子那是指的天使。有第六节，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跑来了。神就问他，你从哪里来？我已经把你从天上赶到地上去了，你从哪里来？他就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好了，所以我们就知道现在犯罪的这个天使撒旦，就是魔鬼，他现在是在哪里？ 是在地上啊。我们也再读一点圣经，我们来读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到第九节，八节到九节。
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好了，这里给我们看见撒旦说的，神问他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这里也彼得也告诉我们，你们的仇敌魔鬼猴子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撒旦现在在天上已经没有地位了，神已经把他从天上赶到地上来了。那么原来交给他管理的这个天上，刚刚我们在读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啊，他所看管的那些都受了他的污染了。他就说你亵渎圣地好不好，因为他管理的都因为他犯罪所以受到亵渎了。因此我们刚刚说了，所有的被造都是为主耶稣造的，也是借着他造的，神也早就立他为承受万有的。那么这些圣地，天上的圣所被亵渎了，圣地被亵渎了怎么办？所以主耶稣就要救赎，因为是交给他的，所以主耶稣就救赎。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哥罗西书，也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就叫万有不管地上的天上的都一声和好了，好不好？这是第一个天地。第二个天地就是创世纪的第一章，神创造亚当那个伊甸园，那个伊甸园在创造的时候，神是把亚当安置在那个伊甸园里面。到第三章，那条蛇又去引诱夏娃犯罪了，所以神又把亚当和夏娃从伊甸园里面赶出来了。然后就把那个生命树保护起来了。所以我们看见第二个天地，就是创世纪第一章那个天地，也是受了撒旦的影响。所以地就受到咒诅了。啊，创世纪的第三章，我们来读一读创世纪。第三章。十七节。我们要读到十八节，创世纪第三章十七节读到十八节。
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 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
好，这里告诉我们，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所以亚当的那个地受了咒诅了，因为原来那个地是交给他管理的，他犯罪，他所管理的就受咒诅了。因此主耶稣的救赎就包括了亚当的那个天地了，包括了亚当的这个天地。因此我们今天在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和哥罗西书第一章，那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流的血要使天上的地上的都与神要和好。所以主耶稣的救赎不只是对教会，不只是对亚当的后裔，也对所有的被造，这是圣经里给我们看见的。那么是不是所有的被造神都拯救呢？好，那我们要看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一犹大书，就是启示录前面的一卷书，犹大书。第六节，犹大书的第六节。
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
好了，这里是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神所造的天使里面有一批天使是不听神的话，离开自己的住处。什么叫不守本位离开自己的住处？神对每一个天使都有规定，你是基路白，你就只能做保卫的工作。你是米迦勒，你就只能做对以色列人的工作，都给你规定好了，而且他们的住处也规定了，天使住处他不能离开自己的住处，你办完事你就要回到那里去。因为天使和我们不同，我们是人，天使是灵，我们人有灵魂体，天使没有魂，天使没有身体，他只有灵。神也是灵，所以天使完全知道神的事情，所以神对天使的安排就是天使必须顺服。如果天使不顺服，我们在读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那里是神的儿子们人和人的女子们通婚了，那个神的儿子们是指着天使说的，所以天使犯了罪不能够得到拯救。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的救赎不救赎犯罪的天使。这个请我们也读一处圣经， 请你读希伯来书。读第二章，十六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的十六节。
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
好了，那意思就是说，天使犯了罪，主耶稣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不拯救犯罪的天使。因此所有犯罪的天使，现在很多天使都在什么地方呢？刚刚我们读的犹大书，他们关在黑暗里头，要等候审判。还有一处我们也请读彼得后书的第二章，第四节，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四节，
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
好，天使犯了罪，神没有宽容，因为神不就把天使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啊，这里就是说，神主耶稣的救赎，使天上地上的都与神和好。但是，请你注意，还有一处就叫地底下。好，那么我们来请大家，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六节读到十一节，《腓立比书》第二章六节读到十一节。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好，这里是说到主耶稣有一个名，他复活以后，神赐给他一个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对于这个名，天上的、地上的，还有地底下的，听着主耶稣这个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主耶稣，称耶稣基督为主。这里就说到有地底下的，这是全被造，但是说到主耶稣的救赎的时候，就不再提地底下的，那就是在刚刚我们读的哥罗西书，请我们再把哥罗西书第一章读一读，好吧？我们读第二十节。
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
好了，你看这里没有说 地上的、天上的，还有地底下的，没有说，好不好？没有说地底下。啊，地底下就是无底坑里面，那些天使关在里头，等候大日的审判。主耶稣的救赎流着血，成就了和平，但是不拯救他们。刚刚我们说，希伯来书的第二章，主耶稣不拯救天使，天使犯了罪，最后要得到审判。那么人类，如果你拒绝主耶稣，你不接受他做你的救主，最后的结局那也是流亡火湖。不是主耶稣不愿意救赎你，是你自己拒绝了。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先来读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但以理书十二章一节读到第二节。
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
好了，这里是说到以色列人，天使就告诉但以理，就是以色列人中间，第二节，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就是他们要复活受审判，审判的结果就有两种，有得永生的，永生原文是使他能够活下去的，还有的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好不好？不能够活下去了，就永远被憎恶的。永远被憎恶的，我们也可以读一书圣经，请你来读以赛亚书66章，就是最后一章22节读到24节，以赛亚书66章22节读到24节。
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每逢月数、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
这是说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有没有被救赎的人，这些人永远是在火湖里面啊，他们的尸体都在火湖里面。那也就是说不愿意悔改啊。那么我们也读读启示录20章11节到15节。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 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
这一段是说到所有死了的人，在这个时候白蛇大宝座的审判不包括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已经被踢到半空接受了主耶稣的审判，也不包括以色列人，这里是所有不信主耶稣的人和非以色列人死了的，到白蛇大宝座的时候，他们都要复活，在白蛇大宝座的面前接受审判。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做生命册，如果他的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他就不能够活下来，他就要进到硫磺火湖里面，那就是永永远远，也就是第二次的死，那就是和撒旦在一起，和撒旦在一起，也就是这一章圣经就是二十章啊，请我们再读一点，第十节，读第十节。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
好了，这是硫磺火湖，这是地底下的。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使天上的地上的都与神和好，但是在地底下的就不光的在里头了，那就是撒旦他要在的地方。所以这就是圣经里给我们看见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要使天上的地上的都在基督里合为一。时候满足是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叫做时候满足了？那就是千年国度的时候，主耶稣再来，在地上要建立千年国度。所以千年国度的建立，那就很多人要进到千年国度里面去。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千年国度的开始，神就要使天上的地上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主耶稣的血就能够救赎他们啊！这是保罗给我们看见有一个奥秘。所以主耶稣的救赎不只是针对基督徒，也包括了所有天上地上的都要与神和好，都要与神和好。那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教会在这个地上，我们也知道保罗被提到了三层天上，对不对？保罗提到三层天上，三层天那就是神所在的地方。今天我们人眼睛能够看见的眼睛所能看见的，不要望远镜看，那就是第一层天。你能看见的太阳，晚上看见星星，这是第一层天，我们能够看见。 还有第二层天是我们看不见的，那要坐宇宙飞船火箭能够去的地方，那是第二层天，我们眼睛看不见。还有一处就是神所在的地方，那是第三层天，那是保罗去过。好，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一节到六节。
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
实际上保罗说这个人前十四年被提到三层天上去，这个就是指的他自己，所以他后面就说我禁止自己不说，免得人把我怎么样看高了。那么这是保罗的经历，我们知道在保罗的经历上有许多是神专门在他身上拣选他所做的，比方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他去大马色的路上，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听见天上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马上就问主啊：“你是谁？”那天上的声音就告诉他：“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的人耶稣。”他原来他不相信耶稣死了会复活，他是守摩西律法的，他是一个法利赛人。第一次主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他了，他的眼睛有三天就瞎了，然后最后眼睛被主开了，他就完全改变了，这个人改变了，他就知道主就差遣他要去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他就成了外邦人的使徒。然后在他的经历里面还被提到了三层天上，所以他有许多的看见，保罗的看见都写在他的书信里面。所以我们读他的书信，我们就要从他的书信里面明白许多属灵的启示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今天我们在这里交通的就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是保罗所看见的，是到时候满足的时候，神要使天上的地上的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么这个时候圣经里告诉我们，就是主耶稣来了，他在地上要建立一个千年国度，建立一个千年国度。千年国度里面不但有得胜的基督徒，也包括了以色列人的祖先，他们都在里面。好，我们可以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 马太福音的第八章，十一节到十二节，十一节到十二节。
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好，这是什么时候会有这个事情？保罗是说，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这是天国。天国是什么时候才有天国呢？那就是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主耶稣第二次降临，他要在地上要建立天国。天国不在天上，天国是在这个地上，要建立天国，也就是以弗所书的第一章，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要使天上的、地上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在天国里面。所以天国里面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也进去，以撒、雅各也进去，路加福音还告诉我们旧约的先知也要进去。我们或者读一点路加福音的十三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
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
那么这里是说到神的国里坐席，天国在马太福音就用的是天国，在其他的福音书就用的是神的国。所以你看，在神的国里面，天上的、地上的都要在神的国里坐席，那也就是刚刚我们读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那就是时候已满足了，那是天国的时代来了啊！你看这里是从南、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那就不是只是以色列人了，地上的他们都要进去，好不好？好，主耶稣一同坐席。好，我想我今天我们就交通这一段圣经，也就是说把整个的以弗所书它的奥秘我们都把它读解完了，到今天就把它整个的以弗所书就结束了。我们发给大家的讲义最后一页就是四十页，就以弗所书就结束了。最后我们以弗所书的总结，就是把保罗说到的这个奥秘，我们把它重新和弟兄姊妹再复习一次。那么下一周我们就开始说到另外圣经的真理了，好吧？说到真理的问题了。现在有许多关于真理，圣经里的真理有许多传说，有很多都是不符合圣经的，因此我们要把真理有一段时间要把真理弄清楚。 那么现在看看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没有？好，请讲。
小弟兄啊，刚才我们读到这个腓立比书二章十节哈，就说一切在天上地上的和地底下的都因耶稣的名为之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那么刚才说到这个地底下的，就是那些犯罪的天使被锁在无底坑底下的，那他们也会口称耶稣为主吗？
会屈膝吗？对，好，那这个就是说主耶稣这个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好不好？撒旦，比方撒旦，他对于主耶稣他也只有夫妇。所以你看到主耶稣在赶鬼的时候，那些鬼看见主耶稣都喊什么？都认识他，你是神的儿子，好不好？你不要把我赶到，让我去受痛苦，看到没有啊？好了，你求你把我赶到那个猪群里面去，你看到没有？哎，他们都知道，啊，这个他们都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只有在这个名的下面，夫妇，就是不能知道这个名是最高的名。这个我们在读启示录第五章的时候，那里也说到地底下，那里也是说到主，他们都看见主是最高的，因为神是将万有都交在主的手里了，好不好？万有就包括这些都在里头，他们只有服下来，但是主的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不包括这些了，不包括他们了，也就主的救赎不包括这些人了，好不好？不包括这些抵挡神的、犯罪的、拒绝神的，不包括这些人。
好，想问一下，就刚刚你讲，就是天国，就是主在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天国在地上建，就是建立天国。那以前我们也经常讲到，蒋弟兄这样讲到，就说天国近了，就在我们旁边。那神的国就是神掌权，我们就是可以也是住在天国里。这只是一个属灵上的，还是怎么样理解好一点？
好，那么这个就请你读一出圣经吧，请你来读马太福音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一章的十二节，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好，这就是主耶稣说的时候，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每个人都可以进去。另外一个，但是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可以进天国。另外一种就是主耶稣来的时候，有些人是不能够进天国，那个时候是天国实现了，好不好？那请你读读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读到二十三节，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这里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原文不是认识，原文是不知道。什么叫做不知道？就说你奉我的名赶鬼，奉我的名行许多异能，是你自己去做的，我不知道，好不好？我没有喊你去做了。所以这里说到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进天国， 今天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去，只要你愿意。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福音十二章，但是主耶稣来了，把天国带来了，那个时候就天国实现了，那是天国是一个奖赏，你得胜的基督徒你就能够进去，不得胜的基督徒不能进去。所以主耶稣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进天国，乃是遵循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所以那一天就要问你，你在地上每一天遵没有遵循天父的旨意？你天天都遵循了，好，你就进去，那就进天国了，好不好？如果你没有遵循天父的旨意，你就不能进去了，好不好？那你就关在门外了，好不好？
小妹妹你好。前面在格罗西书提到说这个，说这个有地地下，里边关的是犯罪的天使，是这是无底坑。另外，在这个以赛亚书66章的24节上，24节说这些人，他们的身体是不死的，就永远在火湖里边。这个火湖和硫磺火湖是不是一回事？
对，那就是硫磺火湖，好不好？这是硫磺火湖，好。好，如果没有了，我们今天。
对不起，我想知道我们周边还没信主的家人朋友，都会在硫磺火湖里吗？
就是他现在，他愿不愿意接受主耶稣做救主？如果不愿意，他拒绝的话，那么到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那个生命册上有没有他的名字，好不好？